大家好，我是威妮，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名家专栏，请听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奥斯丁·贝撰写的文章，题目是《四方会谈对中共外交军事双打击》，由张雨林编译。本周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部长级会议表明，所谓的四方已形成一个全球外交组合，也已成为一支印度太平洋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对于北京当局来说，四方会谈的成立和巩固是一场噩梦，而中共政府只能怪罪他自己。2007年，应日本的要求，美、日、澳、印四国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当时日本在会议上说，所有四个国家都将中共视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颠覆和破坏分子。这种共同关心的问题应促使四国进行密切合作以应对中共。由于多种原因，印度对初次会议进行淡化处理，许多印度人重视他们国家在冷战时期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与美国的紧密军事合作可能会违背这一传统。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具有长期的双边和三边防御关系，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往来关系密切，但印度高度重视战略自主权，并对相互防御的承诺表示怀疑。此外，在2007年，印度谨慎避免表现出积极反共的态度，与北京的经济合作会有潜在的好处。另外，新德里和北京当时正试图和平解决双方在喜马拉雅山的边界争端。13年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尤其是年复一年，因中共帝国主义式的领土扩张、知识产权盗窃、军事强化以及违法行为而伤痕累累。中共人工建造南海岛礁，部署大量武器装备，并侵犯菲律宾和越南的海域。北京近期宣布，其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摧毁美国主权领土关岛。人权组织控告北京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和藏人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喜马拉雅山的边界定居点呢？如今，随着中共建成能够支持向南延伸至次大陆，有指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内的南亚次大陆发动地面进攻的交通网络，印度和中共军队在山上发生了冲突。在过去的13年中，看上去印度领导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中共独裁者会将印度避免表现对立的姿态解读为对他们权力的认可和绥靖态度。而美国对此则有一个学习曲线，美国对中共未来的乐观态度已转变为悲观主义，中共军方领导人将南海军事化以及把美国妖魔化的做法恶化了美中关系，使人无法忍受的最后一击是北京的欺骗，使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发展成全球大流行病。我们再回到本周的东京会议，其中包括代表美国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蓬佩奥在最初的讲话中说，四方民主国家已选择合作，然后他直言不讳地谴责中共隐瞒了这场流行病的爆发。他说，该政权的专制性导致其领导人封锁并压制那些发出警报的非常勇敢的中国公民。作为四方会谈的合作伙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展合作，以保护我们的公民和合作伙伴免受中共的剥削、贿赂和胁迫。我们已经在南海、东海、湄公河、喜马拉雅山和台湾海峡看到了中共的这些行径。今天，印度军队例行参加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四方军事演习，印度海军挺进南海，印度舰艇已经与日本空军和海军部队一起在日本本土岛屿和冲绳之间的东海演习。印度、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军队在印度洋进行联合演习，这令中共海军将领们大为恼火。2018年12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吉米·马蒂斯对印度媒体表示，美国和印度已经克服了对历史的犹豫，并明确表示，战略自主与战略伙伴关系之间没有矛盾。 印度知道他面对一个寻求霸权的强大不友善的中共，如果中印一对一，印度会处于劣势，但四方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共同处罚中共的经济和犯罪行径，并惩罚中共的军事冒险主义。